好，然后我们要看的是第七节，这个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谈哈。没有亏负人，十诫里面也没有讲不可亏负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说，十诫里面前四诫是对神，后六诫是对人啊。我们照传统的分法的话，也有人说前五诫后这个这前五诫都是对神，后五诫对人哈。这些诫命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好像没有亏负。那这里讲的就是，我想他的意思，在人际关系中，包括那个十诫的后六诫，通通都跟亏负有关，甚至前四诫也跟亏负神有关。其实亏负是负面的，不亏负就是公义、正直、合理。就这里亏负这个字的意思很多，包含的很大哈。好，那我们就从圣经里来看看，不亏负人，不亏负，不亏欠嘛，不欠人嘛。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该还的都还了，这叫亏负。哎呀，你看一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的亏负，跟我们想的真是很不一样，或者说更广泛。我们真的要很感谢主。在出埃及记22:21讲到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然后22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然后25节，我民中有贫穷人跟你同在。然后后来26节讲到邻舍。所以亏负的对象，如果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到最后已经包括到了邻舍了，那就包括每一个人在内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可亏负，但是亏负一开始讲的时候，第一个是寄居的，你有没有想到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最不该欺负的人，我们最容易欺负。可我们都是这样啊，包括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啊，我们都会，我们就欺负那比较可怜弱小的。有些人我感谢主，有些人包括非基督徒，他就有那种同情心，他对那个弱小者有比较多的爱怜和同情。我真是希望我也是这样，我希望世界上更多这样的人。但是有些人就很奇怪，越弱小他越欺负你。在学校里面，有些孩子就是看到你比较丑、比较笨、行动迟缓或者痴呆一点，就有小孩特别会整他啊。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好，各位。寄居的，我们寄居的也会欺负，为什么？因为寄居的，顾名思义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是过客，比较缺少保护。那在今天，我想外劳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我不会说外劳跟本地人的纠纷通通都是本地人的错，我不会这样说。外劳也有很可恶的，我承认。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人的罪性表达到一个很容易表现出来的就是。神给我们比较多力量、聪明、智慧、权力的时候，我们没有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去帮助比较软弱的人，我们反而欺压他，而且欺压他好让自己的力量、权势更多一点。大公司欺负小公司也常常这样，大党欺负小党也常常这样，丈夫欺负妻子也常常这样啊。这个我们人常常会欺负神要我们保护的，这非常叫我们羞愧的地方哈。好，那怎么一个亏欠方法呢？怎么一个亏欠？你怎么会亏负他呢？欺压他？他特别讲到你们在埃及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没有法律的保障，甚至法律可能给你比较多的。那个欺负别人的那个 leverage, 那个力量去欺负别人。我想埃及人有比较多的法律上的保障可以欺负以色列人。就跟耶稣时代的罗马人可以按着法律欺负当地的人。我叫你把我的行李扛一里路，你就要扛一里路。那以色列人绝对不能求罗马人，命令罗马人替他扛行李扛一里路。你当然也知道耶稣说，那你就帮他扛了二里。你说那我们就更被亏负了哈。 啊，这里我们又牵一发动全身，不知道怎么样再把耶稣的观点讲出去。我想耶稣的观点并不是让我们纵容罪人，而是让我们心地是很善良的。我基本上先这样讲。但是我们现在说，对于那个没有什么保障的，真的法律上没有保障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被圣灵光照的良心下，我们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他们真的很可怜啊！他们这个时候最容易我们亏待他们，那可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很可以在法律上站得住哈。这个亏待他啊，你再从底下来看啊，简直是他亏欠你。你看哈，25节哈，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好像取利已经是不对了。啊，当然取利这件事情今天跟当时不大一样哈，当时没有任何通货膨胀，取利呢一直到中世纪的时候教会都非常的反对。今天有通货膨胀，也许适度的这种利息我想不一定不可以，不过你要照字面去做，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这个还不是最重要。下面呢是26节，我想我们今天年轻人也不大懂了哈，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也不一定懂了。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体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好，这什么意思？这大概是这样，这就是在当东西。我们今天不会了，今天你拿一个衣服去跟人家当，现在人根本年轻人不喜欢衣服都丢在路上了，还去当东西了，你帮他捡都不错了。在以前很贫穷的时候，可能我的邻居他今天没有东西吃了，他要钱，他来向我借钱，他把比较大的一件外衣，而且是他当棉被盖的，说哎，老康啊，我不知道他典当一个礼拜或者三天啊，或者像这样讲，可能就今天我需要一点周转，我要去买一点吃的东西。好，他的衣服放在你这里，然后你就借了他10块钱。到了晚上，他还不了10块钱，那各位谁在亏欠谁啊？头脑清楚一想，就是没有还钱的人在亏欠嘛。我借了你10块钱，你没有按约还给我，你亏欠了我，所以你亏欠我，你现在还不出来，那么你这件大衣就放在我这边。等到你还得出来的时候，我再还你嘛。这个叫抵押品嘛，对不对？甚至如果你过了，你明天后天你要赎这件大衣的话，可能你本来是今天还10块钱，明天还也许11块了，后天12块，高利贷，不要高利贷，10块5毛、10块6毛、10块7毛，你越晚还，要还的利息越多。各位，这不是很合理吗？别人向你借钱，借钱不还是他亏欠你，所以他的抵押品放在你这里，对不对？圣经上说，你不把抵押品还给他，是你亏欠他。好，我知道我们的现代头脑马上就想，哎呀，那圣经在鼓励卡奴嘛，拼命借钱嘛，借了钱不要还嘛。各位，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时候那些穷人真的是不是在奢华浪费，他真的没有办法还啊。好了，那你后面要衍生出来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哈，那是不是说我根本一开始就不要借他，或者说所谓不借他就是我一毛钱都不给你。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我这10块钱就给你了，我不借给你，我就给你了。我不借给你是很残忍，我给你是很大方，但这两个都不是借了，是不是这样做更好？我不晓得，但是照圣经来看，圣经也不是一个鼓励大家好吃懒做，或者说不工作的 一只就是伸手要钱的。所以借钱这个方式，我看在圣经里面并没有禁止，但是有借要有还的。但是如果他真的穷，就算很穷，你还是借，可是你看他还不了，今天还不了的时候，你就把那件大衣给他。那给他了以后，他那个10块钱要不要还？圣经也没有讲。明天他又说，昨天10块钱你买面包用完了，今天儿子还是饿肚子，我还是没有工作，大姨再借再典当10天，一天10块钱好不好？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会去一直想一直想的。你在一直想，就表示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人的特征，我们都在想尽办法怎么样亏欠别人。亏欠你听不懂，我换一个话讲你就懂了。我们在想尽办法怎样对自己有利。借的人，因为我们的吝啬或小气，我们可以想怎么样有利。对不起，借东西给别人的，向人家借的穷人也可能想到说，哎呦，神有这样的规定，那太好了，那我就天天都这样做啊。圣经没有把这个原则，或者说这个例子怎么样应用，再仔细讲。我想圣经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一直去钻研去想，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一些例子。我想你去那样想就已经不对了。我怎么跟他打交道，让我有最好的收获和利益？那个就叫亏欠人了。好，亏欠哈，我们看到哈。当你不同情人需要的时候，就是亏欠，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讲到，照法律来讲，似乎是他亏欠你，其实是你没有亏，你亏欠了这些人。第一个亏欠的哈，好像是寄居的，亏欠的方式就是对他不够大方，超过法律要求的大方，我们要有这样才不是亏欠。第二个，我们看利未记第25章。14节、17节哈，利未记25章14节，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17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好，这里又有一个有一点复杂观念，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我刚刚讲的例子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典当的事情，下面这我们更不懂了，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说，不过我说一下，这里在讲以色列人可能都没有实现过的一个制度，跟这有关，叫做禧年。以色列人每过了7个7年，过了7个安息年，就是过了49年以后，到第50年，那个年叫做喜年，叫 Jubilee。这喜年为什么叫喜呢？这喜年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包括不耕耕种啊，大家都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个休息，连土地走兽都休息，然后所有的债务通通免掉，然后所有的产业基本上来讲哈，在这50年过去交易的房地产，因为我很穷，我必须把它卖掉了。现在通通都要回到我手里，不是我，回到我这个家族手里。以色列没有私人的土地，都是在一个支派里面的哈。详细怎么规定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么多。就喜年是一个，那个字是喜啊，是很欢喜的。但是我想，恐怕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喜，是很愁苦的。好，现在哈，你看那个14节。买卖彼此不可亏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明年就是喜年了，假定明年就是喜年，也就是说，我今年向你买什么东西或卖什么东西给你，那个房地产哈，土地，到明年都要还到我手里了。好，我现在有一块地，我卖给你，明年喜年了。这个要还给我，如果喜年还有2年，就是后年还给我。各位，那你们应该够聪明吧？现在人都好聪明啊，你们应该够精明的，马上会想到，越接近喜年的时候， 买土地越划不来，对不对？因为明年就是喜年，我今年买了一块地，明年就还给你了嘛。那我最多在这一年我耕种有点收获，然后都是你的。所以越接近喜年，卖地的人越占便宜。我不但把地卖给你了，赚了10万块钱，明年这个地又还给我了，哈利路亚。那各位，你们精明的头脑当然也会知道嘛，那越接近喜年，老子绝不买地。好了，那在接近喜年的时候，这个土地的买卖应该怎么样彼此不亏负，没有多讲，只是说你不要在这地方动脑筋怎么赚钱，就当然我们相信人都有罪会贪婪，但是我们也造一个大方对人体恤的心做吧。我们一般来讲，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卖地或者卖祖产总是穷困，当然穷困也可能有懒惰，也可能什么，但基本上讲总是比较可怜的。在这种情形下，买的人就对他同情一点吧，你就买吧。那有的时候如果说人家在喜年接近的时候跟你卖东西，或者向你借东西的时候，圣经用了好有意思的字眼。我们看生命记15章9节10节，这个不是讲喜年，这讲安喜年。不过喜年安喜年的原则在这里都一样，就到了那一年所有的东西都要还给别人了。第9节哈，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7年的豁免年，这豁免年大概就是指喜年或者安喜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圣经有意思，就是恶眼。明年甚至假如我们再说只有半年了，甚至只有几个月了，然后各位穷光蛋这个时候都在拼命卖东西，对不对？因为他很穷嘛，他没有别的东西，他只有这块地可以卖了，或这小块地可以卖了。他来，这根本不是卖东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你就不想卖给他，你就不想买他的东西，你就躲开他，你看到他就讨厌，那个叫做恶眼看他。这个穷光蛋，这饿死鬼又来向我要东西，什么借啊，什么卖啊，其实就是白吃白喝，然后不还，然后占我便宜。注意啊，圣经上说，如果因为他在向你借东西离喜年太近了，你觉得会划不来的话，他很穷，他去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你有罪哦，你手里有行善的力量，因为他可能会占你的便宜，你觉得其实是你在占他的便宜。然后第10节也很有意思，你总要给他，这里讲就根本讲就是给了，不是说借了，也不是买卖，就给了。还有啊，这我觉得好生动，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哎呦，好冤枉，好倒霉啊。不过我们真的再想想看，神让你是一个给的人，不是一个要的人，不是很好吗？你什么时候给东西给乞丐的时候，你很希望你做乞丐呢？你很羡慕乞丐，哎呦，还是做乞丐好，都白白的拿人家东西，你不会这样想吧？你能够给不是很好吗？我们从神那里有领受啊，地上的穷人不会断绝的，不管是他笨他懒他被欺负，地上穷人不会断绝。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也讲这句话，对不对？总有穷人跟你们同在，我们希望我们总有对人良善的态度哈。好，我还是在说，那在以色列的那个在这种喜年的制度里面，神有没有什么比较仔细的规定？我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当人这里我没有想到律法上的缺点了哈。法律规定的越仔细，表示人的心越坏。所以， 刘邦进咸阳城之前就约法三章，这三个法律会有越详细的规定，就人会钻那个法律漏洞啊。我想这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譬如说你买保险，哎，买的时候都很好听啊，等到你要理赔的时候，哎，奇怪，还有这条，还有这条，还有这条，在那文白杂家的句子里面，不得什么什么按什么什么，哦，原来反正就是拿不到那么多钱。我买保险是这样啊，你说康姆士，我就是卖保险的，其实那客户很多人奸诈的不得了，根本是蓄意谋杀他别人，然后贪财啊，哦，也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不管是买卖保险，或者工作，或者租房子，各位。就是因为有恶客恶房主，我们就有法律的规定，然后发现这个法律的规定可以有这样的漏洞，我们就再补一条再补一条再补一条，到最后法律多得跟牛毛一样，人的罪行也更多，法律没有办法制止我们的恶行，虽然也许也不能避免了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过我看到这里就是那神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这个世界有罪恶，有穷人，有可怜，有寄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他们也有好有坏的，但是希望神的儿女在对人的时候宽厚一点。我不是说纵容罪恶，但是我希望，我觉得神让我们宽厚一点。那你说怎么宽厚？你说我们啊，人家会讹诈，我想我们譬如说禧年哈，可能买一个，假如说禧年还有49年，可能他那个地价就特别高一点吧，然后在买的时候，那个你每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炒地皮的，你买一块地都是种东西的，然后你在享受了他49年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或享受这笔款额的时候，到底买方卖方，谁占了便宜？我相信我们都会去算的，我们都会算得很精明的，圣经却没有叫我们去算。就你不要亏负就是了。在这里在前面我们看到的地方，就是有讲到说你要算，就是你要算不要叫人家吃亏了哈。好，我们讲到两个亏负，一个是不要对寄居的亏负，第二个是在买卖或者是在做任何交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大方的。我也不敢说我们不要图利。事实上很多人说资本主义并不在剥削人，资本主义就是创造很多的财富，像 Google 啊或谁，他哪里有什么剥削什么人呢，他就想出一个点子，然后就赚了很多钱。那这个我想是很正面的，用你的智慧让大家方便啊。当 Google 变大了以后，会不会像 Microsoft 一样，就是不准别人有同样发财机会，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亏欠，我不晓得。那你要想可以想很多，像著作权法、智慧财产权这些，我最近在思想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可能不一定是盗用的人亏欠，是那个持守法律你不准动我的东西的那时候亏欠。我看过有人这样写，为什么我们在学 copy 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邻居做了一把斧头，我也做一把斧头，我觉得很方便，我的邻居不会告我 violate copy law， 现在我们却会觉得这是 violate 智慧财产权。你如果引了别人的东西，你要付多少的版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写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我就没有要任何的 copyright， 我没有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我所有的思想，我所有的所写出来的东西，包括我是用英文打的26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是抄人家的，对不对？我没有发明新的字母嘛。各位，我是一个作家，当我写一个曲子的时候，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是我小学音乐老师教我的，我要把钱给他吗？你有什么智慧啊？你有什么智慧不是神给你的？你有什么智慧不是神借着别人给你的？我承认我们乱盗用别人，不尊重别人是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看到，当我们因为先得到了一些东西，或者先有个亮光，这样做可能可以省很多的力气时间，然后想出一个程式，然后在电脑上可以发财，然后我就不准任何人 想到跟这个或者做跟这个有点相近的东西，我不准，我要独占，我不觉得这个是叫做他的 right， 他的 property right， 我觉得这也有一点亏欠别人的可能，这个要想的很多了。我看到一幅画，我有个灵感，我也画一幅画，我要跟原来画的人付多少钱呢？这些跟专利啊什么也都有关系，我不希望去谈太多这些事情了。而且到后来，现在美国这些 copyright， 尤其到了这个一时代的时候，简直已经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包括我们，你去买一个 DVD， 你知不知道可以在教会放吗？不一定，对不对？有的时候说不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在公开，公开到什么地步？你可以复制到什么地步？这些变得太复杂了。你把 analog 变成 digital 的，可不可以？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这些都太复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不遵守法律哈，法律我们都是守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始终有一个清楚的观念，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制度、法律来决定你的最大的方向，要让你对神的信靠决定你每件事情最大的方向。世界上认为都是对的，常常是大错特错。世界上认为这样做别人不亏欠我的时候，圣经讲的刚好相反。你把当头还给别人，他好像欠你了10块钱，你不还给他，你才是亏欠。在民数记第五章哈、第七节讲到说，如果你亏欠了人，那我感谢主，这也是很好的提醒。虽然有不可亏欠人的这个亏负人的法律，但是我们会亏欠人。那么如果你犯罪亏欠了人，要加上1/5赔别人。所以亏负是不对的，但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想到到底什么是亏负。有钱人有没有亏负穷人，穷人有没有亏负有钱人，老板有没有亏负雇员，雇员有没有亏负老板，这些都不能讲的那么详细，越讲的详细我们就会越钻法律漏洞，心态也不对哈。那这里就是讲亏欠要赔1/5，要加1/5。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耽误多少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就个原则，我们不希望亏负，亏负要赔的。吼、那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一节，那个亏负啊要赔的就更多了。22章第一节哈，如果你的亏负是偷了别人的东西，你要赔5倍到4倍，4-5倍，5牛赔1牛，4羊赔1羊。为什么偷牛要赔多一点，偷羊赔少一点，这我不知道了。我相信一定有当时的理由了啊。这里没有用亏欠两个字，但是我想就是你偷了别人东西要赔。好，各位，我们再想想看，这个怎么执行呢？第一个，偷东西，我们再用当时的社会来讲，饥寒起盗心，很多时候偷东西有点像19世纪英国，Dickens 的英国，你看 Dickens 写的小说里面，那些小偷啊、罪犯啊，常常都是真是官逼民反或者逼良为娼，太苦了，所以偷，然后有更严重的法律来对付哈，一个扒手就可以处死。所以那个小偷可以处死，很严，但是严刑峻法，因为社会制度不好，没有办法禁止，反而更多。现在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恐怕也是比较匮乏的，去偷你要他赔4倍5倍，他怎么可能赔呢？这是不是又是对那个穷人太强人所难了？我们相信神的话都不会。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有一个贺主的意味。你不要偷东西，你不要铤而走险，你不要因为现在的事情这么艰难你就去偷，因为那会给你惹更大的麻烦。好，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穷的话，因为这个人如果真的是穷的话，那么照我们刚才其他的制度来讲，他应该还是有办法可以活下去。各位，在以色列还有一个办法，就到最后就是卖自己为其他人的奴隶，到了禧年的时候也要白白的出去，或者有的时候到第七年哈。总之圣经也没有说 那个小偷啊，就是很可怜，他也很严厉的说，你偷了东西要赔4到5倍。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19章第八节撒该的例子就看到了。他有亏欠，那个亏欠呢，就是他在收税的时候多收了。那个亏欠恐怕在法律上，不是恐怕，一定了，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罗马人，我给你一个限制，这个区你在大安区你收税，你每年交上1000万就可以了。至于你向别人收多少，那是你的事。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就是苛捐杂税的那个税吏啊，到乡村里来哈，那个柳宗元写过一个捕蛇传，哎呀真的好悲哀啊，就是那苛捐杂税真的逼人死啊，那些来收税人凶得不得了，那个撒该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因为认识了主，他说我讹诈了谁，就赔他4倍，还他4倍。我那时候也想，那时候头脑简单哈，你骗了人家1万块钱，你现在还人家4万块钱，你哪有钱还啊？各位，你有没有想到怎么还啊？你知不知道，你骗到了1万块钱以后，钱生钱是很容易的，你那1万块钱可以赚很多的钱。当然不一定是赚到了4倍，但是也不一定只有4倍啊。有些人一旦有钱，哇，他怎么钱越来越多，怎么我的钱越来越少，就是你有钱有资本可能可以赚得更多。好，那个撒该他是赔4倍，这里甚至有说要赔5倍哈。耶利米书22章第三节要公义，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不可流无辜人的血。那么对这些弱小者都是要公平的，要不然不管是以西结耶利米或其他先知都讲神会报应的啊，要不然都显出我们的信仰不正确。还有就是亏负公价，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孤儿寡妇，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亏负人的工价，这叫什么意思呢？这你同样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这一类的立法，尤其当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的时候，那个对于有些劳工童工哈，工厂的待遇太坏，薪水太低哦，各位，这一类血泪斑斑的历史实在那很多很多哈。包括在我们五四运动的时候写的，包括一些这个共产作家他们写的啊，很残忍。不过我要赶快讲，在共产制度之下，在封建制度之下，在很多东方专制制度之下更可悲啊。在这里就有讲亏负人的工价，怎么叫亏负人的工价呢？我想就是给的薪水太低了，所以在美国后来有最低工资，台湾现在也有最低工资。那这里我们又是说，这是法律没有办法，只能在现实社会上的一些规定了。到底最低工资是什么，或者甚至最高工资是什么？给我想你们现在去打工的话，在麦当劳啊，在什么打工或加油站，1个钟头100是吧，或者是还不到50或者怎么样，我不晓得。一个钟头我们姑且说100块吧，好像有什么全世界最有名的金嘴还是钻石嘴还是白金嘴来台湾演讲一场，多少1000万的，怎么会差这么多啊？他那有没有太多啊？你说这是人家愿意的啊，你100块钱你不愿意，排队失业的人很多哎。啊，这又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包括现在法国的罢工，就是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才是公平的？劳方资方看法都不大一样。 我也觉得圣经很智慧的，没有把它细的规定，太细的规定，圣经再厚一万倍也没有用，而我们会更多的钻那个漏洞。但是不要亏负人，这些你对你的外劳，你对你的菲佣，有没有给太多？你拿有没有拿太多？我们大概从来不会觉得我们拿的太多了啊。在这里有说亏负人的工价，我们当然也要讲。那么工人有没有亏负老板呢？各位，上班的人，公务员也好，一般啊，包括我们牧师，我们有没有亏负弟兄姐妹呢？我们讲一篇道，我们一个礼拜讲一篇道，然后也不好好准备，也不好好祷告，到时候刚好有一篇念一遍，哎，这样有没有亏负弟兄姐妹呢？我上课没有好好准备，就在那里吹牛，有没有亏负你们呢？这些什么叫做亏负？我们还是说，愿我们认识慈爱全能的上帝，让我们有个好的态度。我先把它讲出来，等一下我们再提。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负人。要常以为亏负，在法律上的规定，我们没有欠人的，但在神给我们恩典上，我们不但没有欠人做得好，我们还觉得我做得不够，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我觉得这样是喜乐的。我总是尽量的做，我还觉得我做得不够，不是什么要炫耀哈，就是有一种感恩的态度，就是一种觉得神对我恩典很丰富。这是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不可亏欠人。所以后面他讲了一句话，彼此相爱。你在爱里面，你永远觉得你做得还不够好，而你真的非常喜乐，你爱人觉得爱得还不够，因为神给你的恩典这么丰富。这种亏负工钱哈，在雅各书5章第4节也讲到了。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价，这个亏欠是太少了，给的太迟了，都有可能。旧约也有讲到说，这个钱给的晚也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紧急。当然，我们今天什么3点半也是很紧急的事，对不对？那个可能跟这个不大一样了。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主的耳中了。这一段话哈，它的描述的字眼也非常的强烈，所以雅各书是旧新约的先知书，很责备世界上社会上的不公义。因为这里讲到说，工钱呢有声音呼叫，就可以说拿到这个钱的人，或者钱本身都在那里讲，哎，应该多一点呢。这个呼叫有一点像亚伯的血，就是这个亏负钱，甚至有夺人家的性命这种情形，或者说你在慢性的杀人、虐待人、讹诈人的金钱和生命。那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雅各说，你的那种享受是在为自己被宰杀做预备哈，因为神会愤怒的哈。好，另外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8节看到亏负弟兄，你们倒是欺压人、亏欠、亏负人，并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好，这里我们又看到，一方面，保罗在责备那个亏负人的人，一方面呢，他好像又是叫人家受欺负。哥林多前书6章第7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当然不要啊，因为这样助长了恶人。各位，如果保罗在讲情愿受欺、情愿吃亏，是在对那个被欺负、被伤害的人讲的话，我想保罗就不对了。因为你已经这么可怜了，为什么不情愿挨你老公打呢？就多挨他打一下嘛。为什么不情愿被你的老板讹诈呢？就多讹诈点。如果保罗这样讲，真是我想既违反真理，也违反爱心，也违反上帝。保罗绝不是这个意思，新约旧约都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想 他在这里是责备那个欺负人的人，因为欺负人的人往往会抓到一个人家的小辫子，好像在法律上我站得住，然后就拼命的大肆打压别人，而你其实在欺负别人。那么保罗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在欺负别人，你应该心胸更广大一点，你受点小委屈也没有关系，你已经有这么多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穷人向你借东西，假如他真的不是懒惰，也不是恶诈你，也不是好吃懒惰等等哈，他借向你借钱，然后给你抵押品，你把那个你多给他一点东西，然后把他的棉被或者是当头还给他，这个你给他是应该的，还给他是应该的。你觉得你好像受欺压了，好像受亏负了，他十块钱没有还我，你没有想到神给你的很丰富吗？我想这个是这里的意思。如果你把它了解成，哎呀，我们就拼命受欺压，被那恶人恶诈，不要抵抗，我想那是完全误解保罗的意思哈。那我们不要亏欠人。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你们要心地宽纳，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保罗讲这种话的时候已经真是很难过了，因为要对这种小气的人、计较的人讲，我其实没有亏欠呢，实在是不得已。因为保罗希望大家能听他的话，所以你们要斤斤计较，我就跟你讲，我实在没有亏欠你。事实上，哥林多教会真难呢，保罗根本没有向他们拿任何要拿的东西，他是拿了别的教会来补足哥林多教会。你看，他拿人家钱嘴软，虽然做工的时候工价是应当，你知道保罗的支帐篷不止在哥林多教会，很多地方都是，他就不拿呢，哥林多教会就说，哎呦，你看不起我们哦，那这种教会真的很糟糕。所以保罗要花这些力气去讲，实在是希望哥林多教会这个有这么多恩赐的教会不要这么恶劣哈。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么恶劣。再看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2节，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就是保罗说，我并不在跟耶稣一样，谁立我做你们的官来断你们的家业呢？我不是在来断你们的家业，断谁是谁非，可能也有了，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能够讲出最正面的，而且这最正面的保罗真是拿了放大镜加望远镜才找得出来。因为你要找出哥林多教会的好，真的要常常找放大镜，用放大镜找。我想在我们身上要找良善也半天找不出来的啊。他说啊，我要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就是他保罗一定在说实话，但保罗这个实话也是很有技巧的。我要把神在你们身上的恩典讲出来，你们都在讲什么？他欠我，他欠我。哎呀，其实神在你们身上很多的恩典，你们甚至这个恩典也对我有很好的地方。事实上，哥林多教会恐怕欠最多的就是欠保罗的。但保罗就说，我把你们的好处讲出来，希望，我想他希望能够在双方之间呢，减少这种冲突。他也不是和稀泥，亏负人的受人亏负的他不会责备。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亏负人他会责备，受亏负的他说，哎呀，那你们欺负的就是弟兄啊，不可以这个样子。他也是在关心受亏负的还有亏负人的不当，只是他不要我们太多那种受害者的情节或者那种小气的态度。好，那么罗马书13章第8节，我们绝不亏欠人，但是我们常以为亏欠。感谢主，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不只是这些，我们还有一些经文要看一下哈。刚刚讲主要是对人了，现在我们想到我们对神更是不要计较，要感恩。你说康牧师啊，我们哪敢对神计较啊，我们从来没有啊。没有吗？我像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吧，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们不是天天在跟他罢工啊什么，但是常常对他的很多安排并不喜乐。 马太福音20章13节。各位，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向神要，我们不是不可以向神大大张口，但我们都是有更大的感恩的态度吧。那个在葡萄园里工作了12个小时的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他们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各位，神太多事情好像不公平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很严厉地对这些人讲，我没有亏负你，讲定的都给你了。好，我们今天也不讲这个比喻哈，因为这样都扯到太多了，但是这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事？这比喻在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神对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被亏负了。因为实在对他自己而言没有亏负，讲好了嘛，你做12个钟头从清早到晚，我就给你1000银子，这没话讲，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这个卑鄙小气的个性就是，好啊，就算你对我完全照法律，照我们原来的约定，但是你对别人好，我就不高兴。实际上，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我们讲不出别的理由了，我们只好你对别人太好了。你要想到神对每个人都是有恩典，每个人有恩典，有的时候是都是1000银子，有的时候又在有些人多给他一些工作能力，多给一些工作的时间，这都是神按着他奇妙的旨意在安排的。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是手是脚，是要多做少做，我们都欢喜。我们对神不要斤斤计较，要感恩呐，要计较的是数算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竟敢说神亏欠我们的话，神要提醒我们，是我们亏欠了他。但以理书5章27节，这个话其实是对每个人都讲的，对伯沙沙王讲说，这个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每个人如果我们称在天平里，我们都是亏欠神太多了。那我们想到神白白的赦免，我们就应该感恩。我们也要想到，跟刚才有点关系的哈。刚才说，好像是人家欠你，他10块钱没有还，你应该把当头还给别人，好像你吃亏了。就是我们因为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对穷人有更大的怜悯，才是不亏欠。另外一点就是，这一点我们要多讲一下，就是当我们不赦免的时候，我们也是亏欠的。路加福音11章4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路加福音的主导文，我们不大熟悉。好，这又很复杂了。这你又把不要把它想成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不要把它想成姑息养奸啊，懒惰的人我们就借钱的穷人我们就通通就好好好大方吧，那大家都不上班不工作了，就拼命借钱然后借钱不还嘛，变成卡奴一样。不是，这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真是充满了罪恶。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充满罪恶。当我们看到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是一个被赦免蒙恩的人。这叫我们生活再一次态度上有谦卑也有大方，不是叫你姑息养奸，不是叫你不分是非。当人恶意的亏欠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态度不是自义，不是自大的哈。好，这个我们也必须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饶恕人的经文，这些经文甚至是正面的。各位，耶稣有讲哦，不饶恕人的人要受不饶恕的审判呢。事实上，马太福音第18章那个饶�恕人77次的经文，欠了1000万银子， 主人饶恕的，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得到饶恕。所以不要把神的饶恕想成是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啊，无限的继续不断的。神的每一次的赦免和饶恕都建立在耶稣替我们死的事上，而且神的每次赦免和饶恕希望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能够改过自新，包括我们也能饶恕人。所以饶恕这个题目实在是在今天教会里非常需要讲，因为饶恕常常被人讲成说就是姑息养奸，什么都不要管。那或许你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在今天也不多讲这些，我们只谈到说对人的不饶恕。那个对人不饶恕，我也不希望你们就拿这个来用哈，不饶恕别人，而是用这些经文来帮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还是要我们的公义，而这个公义神来执行，神在世界上也设立第三者公权力来执行这些事。我们在诉诸公权力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来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要有自义的心，求主让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希望这样的作为刑罚是对别人好，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只有在刑罚的时候人才能悔改，像摩西对法老这样哈。好，我们看几个经文哈，这是非常的触目心惊的，就是诗篇里面的咒诅诗，这样的诗大概有20篇左右。事实上，诗篇里面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很困惑，一个有咒诅恶人，另外有很多自义的，哎，我是守节心清的。我想这些都其实并不困难，就是我们神的恩典并不叫我们是非都不分了。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守节心清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守节心清在神面前总不完全，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任何的守节心清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的守节心清不要叫我们自大自义，而且我们看到别人错误的时候，我们希望改正，包括用各样的方法，就是出于爱，希望改正他，希望纠正他。好，我们看几个经文。第一个，诗篇35篇第4到第8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这跟耶稣讲的有没有冲突啊？这跟耶稣讲到的说饶恕人70个7次要为恨你们的祷告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神的话不会有冲突的。在这里就是那些始终不肯悔改的，始终抵挡上帝的人，那么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祷告，盼望神的审判会临到他，如果还来得及他能够悔改，如果来不及那只好就，所以来不及就是神已经给他够多的机会，那么就是最后的审判了。那这些经文里面一点不违反神的赦免、神的恩典、神的公义。另外诗篇41篇第10节，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连续我好使我跟他们传福音嘛，是吧？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呢。然后11节，因我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哇，我把仇敌打败了就知道，哎呀，你真是喜爱我。各位，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难解的，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公平的彰显嘛。我们看到公平彰显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靠着自己总是站不住的，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也希望这个公平的彰显，如果还有机会，希望让恶人能够悔改的。因为真的不在打击当中，我们常常就是不会悔改。好，再看诗篇第69篇。诗篇69篇22到28节，这个长了哈。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哇，真的好狠啊， 要常常战斗，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倒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还是一样，各位，如果这个在最后的审判会这样的时候，在最后审判之前，我们也知道神的公义的原则没有改变，只是现在神不断的在宽容中希望这些恶人能够悔改，如果宽容中不悔改，那么我们只有求神一波一波的灾加上去，目的还是好，希望他能改过。我再一次说，好像摩西，神界的摩西给法老的十个灾一样，希望你能让以色列去，希望你不要再恶待他们。好，诗篇第109篇6到20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这个都是因为这个恶人在用祈祷作恶，这个恶人在审判的时候不公平，所以现在希望上帝用公义的手来对他。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为什么要让咒诅他早点死的？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在作恶啊。如果他能够行善，那希望他长命富贵啊。愿别人得他的职位，为什么希望人家失业呢？因为他用他警察或者法官的权力在伤害别人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不对啊。好了，下面，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这对别人，不是对别人的儿女和妻子太不好了，你怎么知道他的儿女和妻子不会因此哈利路亚呢？因为他们被他们的爸爸和他们的丈夫也伤害得很重啊。好，下面，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问外人抢夺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绵延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这太严重了，怎么会这样子哈？不过各位，第一个，这当然是诗人的形容，因为这些人是这样的在对人啊，所以就是在后面有讲到说第16节，因为怎么样，他爱咒骂，他爱咒诅，他不想施恩，所以神就让他，就求神让他经历到他自己所做的。这就是圣经上也有讲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也是神的话，就是愿这些人受到他当受的惩治。那当然神一直在宽容，包括我们都没有把当受的惩治给我们，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受到惩治的时候快快的就回头，那这些人是一直没有回头，所以有这样的祷告。好，再看诗篇137篇7到9节，啊，这个也是一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报复了，公义的报复，就是巴比伦人来这样对人，那么也求主这样来对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结果是巴比伦或者任何恶人的打落别人的牙，摔死别人婴孩的情形不要再有了。因为人如果不能够在劝告警告中学会你不要这样做，是不是只好在你经验你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知道不要这样做。你把别人的婴孩摔了，你自己的婴孩摔了，你才知道那多痛苦吗？还有这个一处罚，当然你们马上会想到很多其他的，那婴孩何辜啊。各位，我跟你保证，神的带领都不会错误。我真的不愿意讲这样的话，但你要逼我讲我也会这样讲。你怎么知道呢？婴孩被摔死的婴孩，他去的地方不会比他活下去的地方更好呢？就你每次用现实来衡量一切事情，就看不完，就看不准了。如果你想到神掌管的世界比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还要更丰富，我想这就不是问题了。 好，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第四章四节五节哈，尼希米记。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眼前惹你的怒气。就是他们怎么对人，求主也怎么样对他，公平的一个处置，希望也能造成他的悔改。好，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哈，这也是先知的这些咒诅哈。我想这些咒诅都是看到了自己的遭遇，还有整个世界的遭遇的不公平，他希望能够避免。那我们是讲，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他很痛，那他很痛，希望神能够救他脱离这样的情形。好，最后我们在看亏欠人的时候，我们愿意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结束，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所有我们欠神的，所有人的亏欠，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涂抹，所以我们有平安，我们感谢主。